欢迎大家回来。沈老师，您刚说的这个您创作过的一张作品，我刚好看到的就是一个叫两位老太太，是在早期的，因为您是擅长画人物肖像画的，那在这种历史题材文化题材背景下，您继续介绍刚才这个作品，就是两位老太太。
是我在悉尼，我画了很多头像以后，后来跟一家香港的画廊合作，那么，又画了一些香港人的肖像，那么然后就香港回归的时间快要到了，我的画廊就希望我能够画一些跟香港历史有关的画，那么我这个时候我已经得了一个大奖，是画的是澳大利亚的历史人物，那么也见了教皇，所以呢我就想回到历史画的创作上面来，这个是其中的一张，是我当时觉得很有兴趣，把维多利亚女王跟慈禧太后，这两个都是在各自在这个最高的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岗位上面，这个位置上面，服务了大概有大半生吧。一个当然这个慈禧太后是个皇太后，不是现在的政治家，但是所以我着重表现了两个人的不同方面，一个是在那里勤勉的在处理国务，那么另外一个是在化妆间里面，但是这个不大公平，其实两个人都有这一面，
这是创作，
这是两一面，当然我两个放在一起我觉得很有趣，
是
这样，我就画了一批香港的画，其中一张这是。
那您刚才提到了您那个时候已经得了一个大奖，
是的，
还有您在澳大利亚画过的这个人物肖像，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的，我在澳大利亚画到第五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进入到那个所谓的阿基鲍肖像奖的比赛，刚刚入围，才一两次的时候，就有了个机会，就是我们当时澳大利亚的一个修女，100年前的修女，她被天主教会这个提名为这个圣徒的一个资格的一个预选人，所以呢，教皇专门要到澳大利亚来主持这个仪式，这样呢，澳洲政府跟教会就设立了一个一次性的奖，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比赛。然后我说这个就是我的机会，因为这个是历史画，
是。
那么在澳大利亚能够画历史画的人并不是很多，我就用了一个月时间吧，这张画就完成了，后来就得了他的第一名，这个是我在澳洲的一个转折点，
很重要的转折点。
这样从此以后我就可以逐步的可以进行我的历史化创作。
对对，所以为自己开辟了巨大的创作空间，自由度，还有自己的方向。
你说那个自由度很重要，就是我在没出国的时候，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在中国的画画的年轻人都是很想出去看看，所以当时出国很多，有的去美国，有的去日本，我就到了澳大利亚。那么我跟我的朋友好朋友，我们就谈过，就是出去以后怎么能够发展自己的艺术，你出去以后如果说你凭体力去打工，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啊，那就用你的技巧去做最初级的工作，就是画头像，但是绝对不要忘掉，就是你画头像能挣到钱了，你一定要往上走，就是说你一定要争取到，你比方说画油画了，那画一张的油画的价钱就比较高，那么你如果一年中间你有半年时间，就是画头像画肖像来挣这个钱的话，那么你可以攒下钱来买下来半年的自由。
哇，为自己创作这种创造这种自由度和空间，
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是用金钱累积来的。
我这个循环我们管它叫良性循环，
也是经营啊。
我这个良性循环一直经营到我最后七年画巴别塔的时候，我在财务上自由了，所以呢我巴别塔不是为钱画的，
是的，
我当时说我画下来就这张画是不会卖的，就是在我家里给他造了一个地方让他展览，将来我去世以后我的女儿还接着还对公众可以开放，
对，
那么
这是文化遗产，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这个是我为自己画的画，
没错
啊。你说一个人因为你也学过画，所以你可以体会到，就是一个画画你想画有画画天赋的人，画画就是他乐趣，
生命就是生命，
对，但是呢你如果你是为自己画自己想要画的画， 那就幸福感就倍增。
是的，
是，
而且能打动更多的人
啊。对，那个就是
就不能用金钱衡量，
因为你这个是艺术嘛，从内心冒出来的。
对， 对，
所以就是这么一步步过来。
对，真不容易啊。
嗯，
可是听起来特别的生动和真实。
嗯，
那这种经历其实说听起您刚才这么介绍，感觉就有点像您说的比较轻松，但真正我相信我们还有许许多多的听众，还有很多学美术科班出身的朋友们都在挣扎，在纠结怎么样走这条路。刚才您提示的就非常好，就是说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方向，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方法路径去解决
这
种为自己创造了这个自由。
对，
您的自由。
对，
对吧？
对，就是靠自己的这个用一部分时间来争取更多的时间。
嗯，
但是 你一部分时间能够挣到的金钱，你不要被他所
控制。
对，你要为他来买更多的自由。
反过来，对，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一种精准的一种投入，对吧？
对，
您的计划非常好，就是管理的非常好。那还有就是我很好奇，就是澳大利亚我也去过两次。
嗯，
我们参加过两次墨尔本的艺博会。
啊，
我很喜欢，我在那儿也印象很深刻。
嗯，
那您觉得澳大利亚的民众公众本地人他们对这个绘画艺术，尤其是欣赏人物肖像画这块，是不是特别情有独钟？
这个呢你也不好说。我相信加拿大的这个民众跟澳大利亚民众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一样的，是吧？
对对。
但是呢这个有些事情是非常偶然的。
嗯，
因为澳大利亚在100多年前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文化界的一个人士，他用他的这个遗嘱，就是用他的钱，说用他来设立一个肖像画的奖金。
哦，
专门奖给那些画做出贡献的那些人物的肖像。
嗯，
这样一来以后呢，就无形中间就推动了澳大利亚的肖像画的一个比赛。这样呢，
哦，
那些画家就不停的一代一代的在那里参加这个比赛，变成每一年，
这个，功德很好，
每一年都在举行这样的展览。
嗯，
那么媒体呢就聚焦于他，就报道他。
嗯，
就自然就形成了一种感觉，就是
这个氛围
肖像画就特别受欢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比较偶然的原因。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也是一个就是历史背景哈。
是的，
对，非常棒呀。然后在这种创作环境当中，您就可以充分的去创作您想画的画了。
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因为我恰好我的天赋恰好就是我
对
人的脸的这种感受，
历史，
就是我是一个天生的肖像画家，所以我想我到了一个对的国家。
对对对。
但是我也得利用这个机会，所以我就从这个开始起步的。
对，
因为在我入围了连续入围了7年以后，那么人家都知道我了，人家就直接就来找我画像。
大家都知道您了。对，所以您还是会锁定在这个主题上，人在历史，人在当下，就是这种题材，对吧？
可以这么说，
既引导大家来看您创作的现在和当下，还有过去，还有未来。所以当然特别强调的是历史。因为我看到媒体报道，就是说在2024年您是有一个大型的创作回顾展。您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回顾展的展示的作品？好像是一个回顾，对吧？
是的，这个回顾展分两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我的肖像画创作。历年参加比赛的或者是为一些朋友和亲人画的肖像。一个回顾。还有一件大作品，这件大作品刚才没提到过。就是我还创作了一件是叫做兄弟戏与墙。这样一件大作品，这个副标题是中国在1937年7月到1936年七月到1937年6月，一年，就是一年时间的一个群像组成的一幅历史画。这个巴别塔呢是往高里走，7米2高啊，是四张画。但是那个兄弟戏与墙呢是一个人物长廊，
是
有33米长，将近2米高。那么都是由大量的人物，历史人物组成，也是400几十个，
对，
460多个人物。
对，
那个就是完全是中国的历史。我是先完成了这一部分，但是呢，我画这一部分的时候，詹姆斯已经跟着我拍了，所以他也拍了一些，但是最后没有用在他的电影里面。我先画了这个
作为素材
啊，这个我先画完了，然后才进入到巴别塔的这个完成。我最后10年就是我 完成了这两件大作品。
嗯啊，对，那这样的大作品它在展示的时候是不是特别需要一些非常具备这个条件的场地？
是的，这个我之所以去年会展览的这件作品，其实是2018年已经完成了。
嗯，
但是去年是我的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大画廊的空间，所以就有了这个机会。
那真好，那太好了。好的，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马上回来。